各位好，欢迎收看加广中文台追踪新冠病毒大爆发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纽芬兰纪念大学流行病学的王培忠教授。王培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谢谢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最近这两周呢，加拿大两个大的新冠病毒爆发的省份，就是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都公布了社区重启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新增的案例大约每天还在100到200个之间，所以说比起以前，死亡率和新增病例有了很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但是在这种状况下，您个人怎么看这两个省的这些重启的计划？
我个人觉得呢，重启的计划它基于不完全是现在发病的情况，基于将来的展望。现在目前来讲，有一段时间了，病例呢在持续下降。从这现在看来展望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特别是安省第一阶段重启以来，没有出现疾病的明显的再增加。基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谨慎的、有节奏的往前行的话，这个时机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两个省我也看了魁北克的这个相关情况，都是比较有计划的往前谨慎的前行，所以呢，我是支持现在重启的计划的。
那就是包括一些具体的措施，比如说一些除了多伦多，比如说在安大略省，就是除了多伦多之外，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这个重启，这个步伐呢，就是其中的比如说游泳池啊、购物中心啊、教堂啊这样一些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购物中心和教堂，就可能会涉及到要有在一个比较相对密封的一个环境下，那对这些措施，您觉得是不是？个人方面还需要有一些自己的保护，就是说自己要，还是依然会需要非常小心，或者是就是个人方面，您会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非常好的问题。实际现在大家要清楚，重启计划并不意味着把保护措施就放弃了，并不是这样。所以呢，在保护措施呢，就是一定要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这个新冠病毒仍然在里是这种前提下进行的。比如说教堂来讲，我们都知道，人说话声音大的话，帮助这个病毒的传播。如果在教堂唱歌的话，就是疾病传播很厉害，尤其是在你这个比较大的空间。所以呢，这个教堂的这方面限制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重启计划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松警惕，仍然在很高警惕这前提之下，我们呢慢慢的这个启动。个人的注意呢仍然是很多。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是保持2米距离，如果没法保持的话呢，必须呢戴口罩。多伦多这边已经把这个乘坐公共交通的设施，比如地铁呀、这个公交车呀，作为一个必须戴口罩，作为一个硬性的要求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到位的，还是。
就是您也觉得说，现在的重启政府它是有看到一个数字的一个趋势和他们能够控制的一个可能性，然后个人还是要继续注意，就是要保持自己时刻保持这个警惕性哈。那最近这段时间，您觉得因为从3月中整个加拿大开始实行隔离、自我隔离这样的一个计划，到现在已经有3个多月了，您自己的感觉上就是到底民众是一种继续还会就是会不会？就是非常紧张的，还是其实有些人会出现一些疲劳，就是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是个结束？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感慨，就说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大家是这个关在屋里面了，接下来会怎么样？您的预测是？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人对于状况的反应，一个是状态本身，另外就是前瞻性，将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前两天就这两天嘛，那个 CAMH 加拿大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健康的就是 Mental Health 研究中心，他们在不同的做 survey，总在不同做 survey。这比如说上个月做的 survey，不是人紧张啊、恐惧啊，感非常严重。前两天刚 release survey 出来，这个明显的出现下降，所以呢，大家的 worry 程度、紧张程度、这个恐惧程度都比以前明显的下降。比如说，我们跟3月初的这个发病的人数是一样的，当时紧张的非常厉害，他主要是呢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现状是这种状况，而且呢，我们会期待呢越变越好， 所以呢，大家呢反而呢倒不如以前紧张了。另外呢，夏天呢，这个疾病传播本身嘛，在室内的传播呢明显要厉害，如果在室外的空间比较大的话呢，传播起来呢相对是更困难一些。所以大家呢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只要是注意了保持距离，注意力社交圈子不要太大，不与这个人不要太多，这样来讲呢应该充分享受目前的室外环境。
嗯，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哈，大家就有更多的空间，可能不像以前那样就只能够被隔离在家里面，可能心理上也会出现一些缓解这样子。那你也刚才提到，就是您刚才提到夏天和接下来的，我们当然很关注就接下来的秋季，因为如果说按照专家的说法，就是秋季第二波病毒来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您觉得最近加拿大政府有没有在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应对第二波的时候和应对第一波会应该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措施吗？还是会我们会重新需要待在家里面再经过一个冬天？您的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流行病学的这种学术的方向来说，会这个病会怎么样，这个病毒会怎么样？
这个新冠病毒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而且发现在现在交通这个通讯高度发达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从这次流行到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呢对这个病毒呢本身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尽管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已经了解到很多东西。至于第二波是不是出现，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预测，有的说第二波，有的说什么没有第二波，我觉得并不重要。如果我们现在按着这种谨慎前行的办法走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到冬天会有一些的小的反弹，如果你把它叫成第二波当然也可以，可能就是这个我们这种反弹的现象可能会出现。另外呢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积累的经验，比如保持社会距离，保持个人清洁，保持这减少聚会等等的这些措施到位的话呢，我想来讲呢冬天即使这个再有小反弹的话呢，也不应该是大问题。而另外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学到最重要的一个 lesson， 就是保护弱势人群。我们这里讲的就是弱势人群呢，就是老年人，年龄比较大的人。所以呢你看安省、魁省在营发病最多的、死亡最多的都是在老年院里。所以呢我们这一块呢已经高度重视了，那样个人的防护呢也是非常到位了。从这个防护物资来讲呢，我们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还在加强。你要听新闻的话，加拿大的这个 PPE 拿口罩来讲是紧缺，还是比较厉害的，就希望呢利用这段时间疾病比较低的时候呢把这些呢都充足了，做好了一些准备，就应该是比较我觉得来讲不应该是有像今年初这样的大规模的再爆发。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最近北京出现了群体的感染的个例，作为华裔很多人也很关注，你有关注这个问题，然后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北京这个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我就前面跟咱前面讲的相保持一致吧，就是控制疾病的思路。我想中国跟加拿大呢是不完全一样的。中国来讲是清零消灭思路，我把它清零，彻底把它消灭掉，所以各省呢在比清零，我们这病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是这种思路。这种思路呢实际来讲呢是不现实，因为什么？这个大流势上全世界范围在发病还在各地各国爆发的情况下，中国清零实际没有意义，你不可能跟外界彻底隔绝，即使你现在隔绝一定时间还要恢复。而且加拿大的这个思路呢，尽管我们前边有一些失误，我们现在学会了在低水平离爆发流行的情况之下跟这个病毒的这个共存。北京这个事儿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关注呢？第一，它是提到经过54天清零都没有病人的情况下突然出了这个连续在过去几天是现在是127是128，就这个数很高的，这是一个原因。现在原因还没有找到，这是从哪来的？从海鲜市场，从批发市场，我想可能性有，但是未必就这么确定。比如说三文鱼这个东西，我觉得来讲可能性并不高，但是这也是一个谜，大家并不清楚。而且最 最可怕的一个，这个将来的走向不清楚，因为感染之后是不是有人在潜伏期存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都不清楚。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大家呢对政府的信任度呢，现在来讲是比较低的。如果你要有北京朋友跟他们交流的话，他们一般都会说实际数字可能比这个高好多，所以对政府不信任，对这公布的数字不信任，导致很多这个 rumor 谣言给大家带来更大的恐慌，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呢，在病毒爆发过程当中，病毒本身就会不断在突变。现在在北京流行这个病毒是什么情况？现在呢，这个核酸的序列呢，和我还没有看到，可能对外界还没有公布，是不是变异很大？如果变异很大呢，就是担心就更大了。而且现在已经有证据显示了，这个病毒随着突变来讲，它传染力更强。所以这为什么在北京现在明显比这个加拿大、比多伦多、比魁北克病例数低的情况之下，反而到这么恐慌。多伦多、蒙特利尔，我们比它病例多很多，反而呢，到比以前的恐慌程度降低了一大块。
嗯，对对，这个是这样子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从您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我们也不停的会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就说哦，这个人研究一些什么新的方法，疫苗有些什么样的新的进展呢？什么样的药物又能够把死亡率降低多少？从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权威的这些，
现在来讲呢，媒体太好，这个快速报道是一个好事，但是如果太快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作为科学研究，是一个非常谨慎，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来做。我们正式科研证据从正式的 journal 报道以后，才能定音吧，就是才能正式的出来。现在来讲呢，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征求，就是这个有商业利益，就是 pharmaceutical 公司研究什么东西了。只要它有点初步结果，甚至有点迹象，就向外报，然后这样呢，股市也能上来了，股票能进来，这是一个方面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呢也有这方面需求，需要呢知道的信息更快一些，更多一些。这样来讲，很多信息没有成熟的情况之下，没有定论的情况之下，就马上就爆出来。比如说疫苗的这事，比如说这个氯喹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事情。作为学术来讲，我们不能避免，但是呢，尽量的减少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呢，另外一点提醒大家，看新闻的话，不要一条新闻出来就是信以为真，就把它当成一个已经定论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这个趋势要走的话，这造成了很多混乱。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前面报完又更正，嘣，更正完了又走红又出来，这是一个很，所以呢，大家观察新闻的，看新闻的话，要提高警惕性。
好，今天谢谢王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感谢您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如果以后有些什么这方面的新的进展，我们还会一定请您再给我们来聊聊。谢谢您。
好的，非常感谢提供这么好的机会和大家交流，谢谢。